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四节，我读给大家听。从二十四节读起，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的儿子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主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还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但是七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所看见他不能看见的。二十八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长子，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二十九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不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毁灭。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周末我们一同来看整本旧约，我们只能够综览式的，像蜻蜓点水似的，我们就算认识。我们已经把创世纪大概讲完了，我们说过这个只能够是蜻蜓点水式，我们不可能一棵一棵的树，我们巴不得能多看一棵一棵的树，但是我们时间不许可。所以今天很自然的，我们自然就进到了，我们现在自然就进到了出埃及记。那如果要明白出埃及记，我们说过那个正确的解释是在新约，因为圣经是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尤其旧约里面很多的预表，那个图画，那个起点是从新约开始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读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这里最少给我们四把钥匙，最少给我们四把钥匙，给我们四把钥匙，有四把钥匙。那么哪四把钥匙呢？摩西的一生呢，根据希伯来说，因信因信因信，所以摩西只做了三件事情。第二十四节，摩西的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所以我们知道摩西结果后来我们知道他四十岁的时候，结果他就出了埃及，他就离开了埃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出埃及记有两个出埃及，一个是摩西自己出埃及，还有摩西带着以色列的基本。那么第一，这里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法老女儿之子，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罪主之乐。大家都知道后来摩西就逃亡了，他逃亡的时候他当然就离开了埃及，他不光是不光是到了西南半岛，而且又跨过了西南半岛，大概是到了今天约旦的地方。我们在约旦，如果你往南快到红海的时候，有一个矿谷，有一个汉谷，就是 Wadi， 叫做 Wadi Rum。 这个 Wadi Rum 大概就是摩西那个时候跑到的地方，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矿谷，恐怕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其中一个。这个 Rum 的意思是月亮的意思，尤其到了月亮的晚上，如果 你真的在这个矿谷经过，非常非常美丽。白天呢，你会发现那个泥土是粉红色的，很少很少有矿石那么美啊。我们有一些基础曾经去过，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所以我们知道摩西他不光离开了埃及，不光是进到西南，他越过了西南半岛，然后来到了约旦河这边，来到不是来到约旦这一边。所以我们如果把西南半岛啊当做倒三角形的话，那这里就是埃及，这是西南半岛，这是如果是约旦的话，那么你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从这里出去，然后跨过了红海，那么经过红海，好像走干地一样。那么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在还没有这件事还没有发生以前，摩西自己他就出了埃及，然后不光是就没有停留在西南半岛，他是再过来。到了这边呢，就到了所谓的外流矿，就到了页岩矿。那么摩西在那里呢，大概是经过了四十年。那么大家记得，他就是在那里写了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大概是他快八十岁的时候， 解。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很清楚，就是是圣灵告诉我们，尤其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怎么得救的，很明显这个虽然摩西一个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所以你看对摩西来讲他是个拣选，他是个选择，所以最后呢他宁可逃亡宁可逃亡，所以他就那么这个人呢他在旷野里面就待了40年，那么40年以后呢我们知道他又回到了埃及，那么神就找，那么当然就在40年最后的时候，就是快80岁的时候，那么神在荆棘丛里面向他显现，那么然后呢从那里他就神就呼召他，那么结果呢他就接受神的呼召，那么他就开始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这就开始了第二个信。所以你如果再读第27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那这次离开埃及不是第一次，这是第二次，不怕亡肉，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那这里圣灵的解释很有意思，你看见这个旧约，摩西虽然是旧约的人，但是圣灵怎么说呢？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呢他已经远远的看见基督，然后他认为为基督所受的凌辱呢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所以他宁可忍受基督所受的凌辱。那么你说这个怎么可能？这个摩西已经是摩西根本是在主耶稣降生前几千年，那么最少是1500年，那怎么可能看见？那大家要记住，因为摩西是先知，所以如果你看那个先知啊，他拿着10个望远镜，然后根据彼得的书信说他要考察他里面基督的灵，所以他能看得很远很远。这是为什么你看见那些先知呢他能够说预言，而且很能够说333个预言是关乎基督的，原因为什么？因为虽然很远他能看得见，所以这一点我想得很清楚，因为他是先知，所以他当然能看得见将来所要发生。他觉得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所以他就做了选择，所以就有第一次的出埃及。那第二次出埃及呢？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当然知道法老非常的震怒，怎么样都不让以色列人出去。结果呢圣经说因为他恒心忍耐，要14次的灾害，你看你一再法老王这个后答应就后悔了，答应就后悔了，那这里需要恒心忍耐。那么他的秘诀在哪里呢？圣经说他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所以虽然他在主耶稣降生前1500多年，但是呢他却能看见他不能看见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事实上他能看得非常非常远，所以这就决定了他的选择。他那个勇敢的第二次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他的秘诀是什么。所以我们要记得是圣灵给我们旧约，也是圣灵给我们新约。那么既然新约是神的话，是圣灵所启示的，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就应该知道怎么样你来领会出埃及。所以很清楚的，这里讲的摩西因着信第一次的出埃及，第二次的出埃及，然后28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之礼，免得那灭命的临近以色列。那么这就是逾越节的故事。所以如果你综合这个摩西一生的故事，就是这三件事。那么根据希伯来书的解释，最清楚的是这三件事。那么这三件事呢，就涵盖了出埃及记前面12章，然后再下面，以色列人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到了出埃及记第15章。所以好像呢，圣灵啊教我们怎么走路，怎么上路。一开始就给我们谈你怎么解释前面的12章，然后怎么解释12章的13、14、15，以色列过红海。那么然后还有其他的圣经也告诉我们，比方说你的哥林多前书， 那第十章也告诉我们说，原来以色列在旷野里面，那是我们的预表，那个境界原本是太子，是我们的预表。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以色列人过红海，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色列人过红海，然后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圣经说这是我们的预表，我们中文是把它翻作境界，其实是太子，它是我们的预表，好像一幅的图画一样。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圣灵好像很清楚的把那前面十五章怎么解释秘诀告诉我们，那后面你就往前推就可以了。那么后面我想整本的出埃及记可以说就可以为我们解开。那不光如此，还有一个地方对我们能够帮助我们从十五章一直推到第十二章，一直推到二十章，我们好好看这几章。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我们看旧约，对旧约中来，我们一定要用神的话，用新约的话来解释，因为新约是字，旧约是图。那么真理已经在新约里面，但是旧约呢是一步一步的图画。所以如果我们把旧约一些关键的圣经把它都明白了，我想那就非常的清楚了。所以我们好好先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应该是第五章。第七节，第五章第七节，你们既是无教的饼，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所以我们怎么知道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乃是预表基督，因圣灵明明地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那你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是羔羊被杀献祭，那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被杀献祭，所以这一套我们能够有产生好像印象才可以。那么还有一个地方的圣经就可以把我们那就帮我们再往前推一步，那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38节。这人呢就是摩西说的，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是西乃山上的故事，对不对？可是请我们记得啊，这里司提法用的这个字很特别，他说什么？这人曾在旷野的教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那么这个教会这个词呢，就是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当主耶稣讲这句话，他是用将来时，所以可见我们知道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个教会还不存在。那么教会什么时候诞生呢？大家都知道到了五旬节的时候教会就诞生了。所以现在有问题，如果这个教会这两个字果然就是主耶稣所说他有所建造的教会，那么基督的身体的话，那么很明显的那个应该到什么？应该到五旬节才诞生。那么为什么这里说在旷野的教会中和西乃山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所以很明显的，当以色列人200万人聚在西乃山山下的时候，那么圣灵怎么说呢？圣灵说是旷野的教会。所以虽然教会是在五旬节才诞生的，但是请我们记得，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聚集的时候，那么这些人以色列人聚在一起就是什么？就是教会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教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教会这个词就是说蒙召的会众聚在一起。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蒙神的呼召从哪里出来呢？从埃及出来，所以他们是蒙召出来会众，但是不是一盘散沙。你看经过50天以后， 他们终于到了西乃山下，然后呢，神把他们聚在一起。那么这刚好是符合教会的定义。不过大家不要忘记，旧约当以色列人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还没有降生，那个时候主还没有说我将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个磐石上，一直到了五旬节这件事才发生。所以很清楚，到了西乃山以色列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得很清楚，这个预表他们聚在一起是一个一幅图画，就好像今天我们怎样聚在一起。我说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是一些的图画。不过我们要记得图画是什么，图画是不是很完全。比方说像大卫，他是基督的预表，大卫犯罪了就归入死，所以我们只能说这个预表呢，就是在几个方面几个点上能够来解释新约的一些真理。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如果这个看法，如果我们这个理会是对的话，那么很明显的，现在我们前面二十章，从第一章一直到二十章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知道那几把钥匙让我们知道怎么解释前面二十章。那后面二十章两件事情，一个是降律法，还有一个呢就是建会幕，就是这两件事情。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我就这么多，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就很清楚。那么就是两件事情，但是呢这两件事情呢也很容易解释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也好，希伯来书作者他已经告诉我们律法是什么，对不对？律法不过是什么，我们好好再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线一样的记录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他有很清楚的。然后呢，你再看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九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那律法在原文里，它的原文里就是律法原来不能使人完全，不能使人完全。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是第七章十九节，律法原来不能使人完全，所以就引进什么？引进更美的指望。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清楚了。那么当你看见像律法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到底是指的什么意思来说。当然大家不要忘记啊，你读去那个，那我们知道这个十条诫是给以色列人遵守的，但是主耶稣来是成全的律，成全的律法。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很自然地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但是呢，今天不是说我们犯了罪的就把牛和羊再牵来，那就是错了，看见吗？这些不过是影子，因为基督已经来到。所以今天因为基督来到了，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满了安息，我们天天都是安息，是不需要在六七天里面特别选择一天来守它。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如果大家没有看见这一点的话，那么很多基督徒就像有一些的基督徒啊，他们很自然他们就以为说我们今天要怎样，要回到旧约去。那么甚至于有的人你看他人就说安息日，到今天他真的把它当成律法。那么还有人是说我们守不空节，还有人说我们要守还有守还有这个守什么的，还有守这个其他等等。那其实这个影子通通过去。当我们要明白这个出埃及记录这些不过是预表，这一点很清楚。那么还有呢，关于律法，我们的主讲得很清楚，他来的不是要废掉律法，这些律法没有废掉，但是呢我们成全律法你怎么满足他，你只要满足他的要求，他所要的你给他就好了。但是不要忘记律法不过是六十分，但如果你考95分你就满足了60分。所以新约给我们看见，基督徒今天没有废掉律法，但是当他照着圣灵引导，让当他顺服生命和圣灵律的时候， 它的结果是95分，甚至100分。你如果考了50、90分、100分，你当然通过了60分。所以你看见吧，旧约的难处在哪里？它只有要求，它没有公平，所以你办不办？但是新约呢，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新约的律法写在新版上，它是一面有要求，一面有公平，这个就是新约奇妙的地方。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去解释它。那么关于会幕呢，很清楚，那就是主耶稣说道成肉身，居搭帐幕在人间。那原文是住在我们的，这个中文的翻译是，我们普通的翻译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其实在原文呢是居搭帐篷在我们中间，那几个字漏掉了啊。所以很清楚的，在旷野里面，当你看见会幕被架立起设立起来的时候，它所预表的还是基督说。所以如果你从这些地方来你这样的话，你看整本的这个整本的出埃及记可以说是完全解开的。所以我们现在找到了这些钥匙，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出埃及记，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那么我们讲过前面的12章呢，是给我们看见摩西一个信第一次出埃及。那么大家都知道，摩西一生呢是刚好是120年，40年，40年。那么第一个40年呢，他在埃及学习一切的学问。结果呢，然后呢，到了快40年的时候，那么根据我们刚才刚根据希伯来书作者的解释，很清楚的，摩西因着信，他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的，他宁可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所以宫廷所给他的快乐是最终之乐。那么这是他第一个40年在埃及。到了第二个40年，我们说过，他到了缅甸的皇城，结果他放逐了40年。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那他第一次出埃及。然后第二次呢，那是摩西80岁的时候。那么80岁呢，他那个时候快80岁的时候，他还是在旷野里面。你要记在西南旷野，所以他虽然在住在缅甸旷野，但他常常带着羊群就到了西南山，就是到了西南半岛的西南山。那么到那里呢，你看神结果就在荆棘里面对他说话，40年之久，天不是关闭。他起初以为他得罪神，因为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吗？他那个时候他做了拣选，他愿意宁可放弃埃及的最终之乐，然后他宁可和百姓一同受苦。所以他看到他的弟兄受欺负的时候，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结果呢，他东张西望，他圣经告诉我们说，前后左右他都看，他就是没有看上面。那结果呢？他就逃脱，大家都知道。所以最后，这个是后来我详细用不去说，他这个应该很熟悉的。所以结果他就开始用了，这是他第一次的出埃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要问，当然他有错，因为他跑在神的前面。可是另外一件事不要忘记，这40年在神面前，那在40年在旷野的功课是一定要经过的。为什么？因为如果神要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那大而可畏的旷野，那摩西自己一定要先经过旷野。所以今天如果大家要帮助神的儿女，你千万不要有一说，我在世界上有一点装备，我在学校里面有一点装备，现在我就能凭着我满腔的热血，我就能来侍奉神。摩西就这样。摩西他觉得，如果像他这样的人不被神来用的话，那太可惜。你想想看，他现在已经把世界扔在背后，他不愿意再享受最终之乐，他是很有使命感的人。他知道说，现在神要借着来拯救他自己的同胞，但是他忘记了，他以为说，他如果拯救同胞的话，你看这个帮怎么办呢？他看见埃及人，结果就把埃及人打死了。难道说他神是借着他用他的权责一个一个把埃及打死，然后你看要打死多少埃及人，以色列才能够离开？ 这是他的办法，这不是神的办法。所以你看，神还没有命令，他就开始等了。他觉得还有使命感，不错。这个使命感当然是从他的母亲，当他母亲做奶妈的时候，当他吸取母亲的奶的，他同时也吸取了他也知道说他自己的出身。所以从小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于他明知道他自己的使命，所以他虽然在埃及王宫学习一切的学问，但他宁可放下，因为他觉得捍卫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他是有意向的，证明是他是满腔热血的，而且。